春旺、秋旺两个儿子，也在这22天里和曹二顺亲热起来，再不愿整天睡在土炕上，老要曹二顺抱。曹二顺一手抱着一个儿子，心中就涌出压抑不住的自豪。夜晚春旺、秋旺睡了，曹二顺抚着大妮高高鼓起的肚皮，又想，大妮肚子里怀着的这一个必定还是儿子呢。妹妹说她没混出个人样，真是错得离了谱。她娶了大妮，成了家，都有了三个儿子，还算没混出个人样吗？这22天给曹二顺带来了对上帝的信仰。因为到杨诊所治眼，曹二顺认识了詹姆斯牧师。这认识极是偶然，可以说是大妮硬拉着曹二顺去认识的。居仁堂的王老先生已诊定了曹二顺的左眼不可复明，大妮就是不死心，硬扯着曹二顺进了镇子最西头的杨诊所。曹二顺这才见到了詹姆斯牧师。詹姆斯牧师是个好心人，见曹二顺和大妮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夫妇二人一个是哑巴，一个又被打伤了眼睛，心里很是难过，问明情况后就落了泪。詹姆斯牧师为曹二顺细心的诊眼上药，一文钱没收，临走反倒送给大妮一块细白的羊布，让大妮为没有棉衣的春旺秋旺一人做件新棉衣。曹二顺再也没想到，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中年洋人心肠会这么好，拉着大妮一起跪下向詹姆斯牧师道谢。詹姆斯牧师拉起曹二顺和大妮说，你们不要谢我，要谢上帝，谢我们在天上的主。曹二顺由此而知道了上帝，知道了天上的主。过了3天，按詹姆斯牧师的吩咐再去换眼药，詹姆斯牧师就对曹二顺进行了宗教的启蒙。詹姆斯牧师和曹二顺讲创世纪里的亚当和夏娃，将上帝惩戒人类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将人类皆是上帝的子民和羔羊，要互爱互助的道理。这闻所未闻的向善故事和向善的道理让曹二顺听得入了迷，曹二顺便把不愿和别人讲的话都和詹姆斯牧师讲了，即使不解地问詹姆斯牧师，他们曹萧两家有着如此亲情，昔日又是如此的关系，萧太平今天咋会变成这样？詹姆斯牧师拉着曹二顺的手说，我的兄弟，这不奇怪，人类的第一场仇杀就发生在亲情最深的兄弟之间呢。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偷吃禁果走出伊甸园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迦因，一个叫亚伯。迦因受了魔鬼撒旦的诱惑，因为嫉妒亚伯而生出了仇恨，杀了亚伯，人魔之战就从此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曹二顺问，萧太平也是被魔鬼撒旦诱惑了吗？詹姆斯牧师说，是的，撒旦的邪恶无孔不入，人类的凶恶、贪婪、纵欲、自大、嫉妒等等有罪的恶行都是撒旦意志的体现，所以我们要常与上帝交谈，要做祷告，让上帝帮助我们抵抗撒旦的意志。曹二顺那时还没有詹姆斯牧师那么博大的胸襟，也不知道要祷告，仍只想着自己和萧太平，想着上帝要惩罚坏人，便问，迦因受了魔鬼的诱惑杀了自己兄弟，上帝不管吗？詹姆斯牧师说，上帝怎么会容忍兄弟间的仇杀呢？上帝惩罚了迦因。曹二顺问，上帝是咋惩罚迦因的呢？詹姆斯牧师说，上帝让迦因劳而无功，虽然做着一个家族的头领，却干什么都是一场空。曹二顺心想，对了， 这佳音不就是今日的萧太平吗？萧太平坐着姚掌柜，是个头领，可却一个儿子也没有，正是劳而无功呢，日后必然会是一场空的。詹姆斯牧师亲切地说，我的兄弟，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的，我们每日的饭食也是上帝给的，我们的快乐和力量都是上帝给的。上帝让我们用诚实的劳动获得每日的饭食，却不许我们踏着别人的血泪去寻求快乐。曹二顺又想，萧太平不就是踏着别人的血泪寻求自己的快乐吗？也包括他的血泪呢。最后，詹姆斯牧师抚着曹二顺的肩头，总结说，兄弟，你是对的，上帝实际上已在你心中了，因此你不要去仇恨，也不要谋求报复。上帝在佳音的额上留下了惩罚的印记，却不许人们报复嘞。上帝洞察世间一切，最终会把惩罚施于那些恶贯满盈的魔鬼。曹二顺十分信服詹姆斯牧师的话，觉得詹姆斯说的上帝属于自己，万能的无所不在的上帝和萧太平和死去的张三爷和漠河城里的白二先生，还有大小花船上那帮为银子而疯狂厮杀的男女魔鬼们一点边都沾不上。曹二顺把桥头镇看得群魔乱舞时，詹姆斯牧师也在桥头镇看到了撒旦的魔影。置身于同治年间的桥头镇，詹姆斯牧师对土地遭受的破坏和人们精神道德的沦丧忧心忡忡。詹姆斯牧师曾站在诊所门外的田埂上，指着夕阳下的旷野和小窑，对曹二顺说，上帝赐予你们一片多好的田园呢，广阔的土地依傍着清澈的河流，年年收获着吃不完的粮食，花儿在春风里开放，小鸟在蓝天下飞舞，你们本该知足去谢上帝的恩，可是你们不知足，为了银钱毁坏着上帝赐予你们的田园和土地，长久下去，上帝的惩罚就要降临了，你们将因为无法获得土地上的收获而被迫于痛苦无奈之中去寻找新的家园。100多年后，詹姆斯牧师的话果真应验了。1995年，桥头镇市周围煤储全部采金，近50000矿工成建制地离开了这片全面陷落的土地，留下来的人们被迫在堆满干石和黑水的几百平方公里陷地上进行艰难的复垦，用加倍的辛劳和汗水偿还100多年来欠下的历史积债。指着三孔桥下的大小花船，詹姆斯牧师还对曹二顺说过，贪婪和疯狂带来的罪孽是深重的，性病的流行已对桥头镇的人们提出了警示，而人们仍不知醒悟，他们猪狗一样拥挤在肮脏的堕落里，不分善恶，不明黑白，俯身抽吸着撒旦的毒汁，却拒绝上帝的甘泉。谁都没想过，这罪恶的冤叟最终要被荡涤，末日的审判必将来临。那时，唯一一个带着真诚之心听詹姆斯牧师布道的只有曹二顺。可是曹二顺虽然满怀敬畏，却没法和詹姆斯牧师对话，很多时候都是詹姆斯牧师一人在自言自语。有几次詹姆斯牧师自言自语着，眼睛里就默默地流下泪来。同治11年之前的詹姆斯牧师处于痛苦而光荣的孤独中，曹二顺在詹姆斯牧师的孤独中成了上帝真诚的羔羊。詹姆斯牧师此后也成了曹二顺一生中最信服的人。眼上的伤好了之后，只要到镇上， 曹二顺总要到詹姆斯牧师那里去听布道，和詹姆斯牧师一起在圣像前做祷告。在遥远的福音里，詹姆斯是这样记载的：这个矮小瘦弱的曹姓矿工和他无助的家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第一次看到他和他的雅妻时，我就知道他充满苦难的心灵期盼着上帝的福音。他在同治11年，即1872年3月，皈依了上帝，成了桥头镇众多矿工中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徒。5年后，当杰克逊的福音学校在上海开办时，我又劝这个多子的父亲把其中一个儿子送到上海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他出于对我本人和教会的无比信赖，在中国当局对我们教会慈善事业无知无耻的诋毁中，将自己的二儿子送进了上海福音学校，使得后来的大英帝国 SPRO 中国煤矿公司有了个叫曹杰克的出色买办。而这个曹姓家族未来几十年的命运也因此而奇迹般的改变了。这都是万能的上帝的旨意。在同治11年，曹二顺可不知道正牙牙学语的邱旺日后会变成英国 SPRO 中国煤矿公司的总买办曹杰克，会在桥头镇乃至中国煤炭业的历史上留下显赫的一笔。那时的曹二顺只有对上帝的敬畏，对詹姆斯牧师的感激，却没有对生活的任何奢望。22天过后，瞎眼还没好利索，就下窑去了。下窑没几天，曹二顺瞎眼的真相就传了出来，是那夜在场的萧家窑丁无意中传出的。这真相震惊了垮子坡上曹萧两姓所有人。曹萧两姓窑工们再也想不到，发财做了姚掌柜的萧太平对自己的七兄都这么狠毒。打瞎了曹二顺一只眼，萧太平虽说有些愧，心里却没太当一回事。事情本不怪他，倒是怪曹二顺。不是曹二顺放走张三爷，他绝不会这么动怒。大怒之中挥拳打过去时，也没想到会把曹二顺的眼打瞎。不是曹月娥后来和他说他不会知道，知道后他并没赖账，让曹月娥给曹二顺送了养伤的银子不说，还包了曹二顺一个月的遥想，也算对得起曹二顺了。让老婆曹月娥带着10两银子看过曹二顺后，萧太平便把曹二顺的事忘了，一门心思想着对付可恶而又可恨的内奸曹八金。萧太平知道曹八金不是曹二顺，曹二顺放走张三爷是因为心太软，看不得别人受欺受罪，并没有坏他的心思。曹八金却不同，这人做过少长，生就一颗歪心，只因自己没在白家窑上捞到实际好处就恨起了他，竟违背自己当初发过的血誓，把曹团的底全向张三爷抖了出来，想坏了他和整个前曹团的弟兄的事儿来。最初萧太平想当众公布曹八金那份反贼自供状，对前曹团弟兄们讲出事情真相，然后把曹八金和张三爷一起压在窑下公然弄死。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眼下他萧太平发了，前曹团的弟兄可没发起来，若是他公开了真相，让本来就不满的曹姓弟兄看出自己对昔日历史的恐惧，只怕杀不了曹八金，反要坏事儿。穷人本来就不怕事不惜命，更何况是曹团那帮和官家拼杀了许多年的野种，这帮昔日的野种弟兄没准就会趁机把事闹到官府，和他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想来想去， 萧太平终于忍下了对曹八金的一口恶气，只字不提那份反贼自供状，只让萧太忠带着几个姚丁日夜盯着曹八金，伺机下手去制造一起意外的死亡。可却不容易，曹八金做贼心虚，上摇下摇总夹杂在一帮曹姓弟兄中间。曹氏弟兄的领头大哥原棚长曹鱼儿更像个影子似的，牢笼在曹八金身边。后来萧太平才知道，曹八金那时已起了疑，在窑下看到张三爷光着身子拉煤拖，曹八金心里就犯嘀咕。别人相信张三爷是欠了萧太平的巨额赌债，曹八金就不相信，咋想咋觉得这事奇怪，却又不敢和别人说，怕自己和张三爷说的那些话会惹翻窑下的弟兄。待得知道张三爷死了，曹八金终于撑不住了，连夜做了几天噩梦之后才跑去和曹玉儿说了，说是自己混账，因着对萧太平的恨就把起过的谢氏给忘了，把曹团弟兄的底和张三爷说了，以致害死了张三爷。曹鱼儿极是吃惊，当下扇了曹八金的耳光，对曹八金破口骂道：你这狗东西，实是找死啊！你和张三爷说这些陈年旧事干啥呀？是啥用心呢？你光是害萧太平吗？也是害咱大家伙。咱被官军追剿这东奔西逃的日子，你他妈的忘干净了？曹八金说：我是一时糊涂了。曹玉儿说：你不是一时糊涂，是阴恨起贼心。张三爷该死，你狗东西也该死。咱曹团当年就有规矩，为官军官府做奸细者杀无赦，散伙时也发过血誓的，泄露曹团底细口风的，曹团弟兄人人皆可擒而诛之。曹八金在曹玉儿面前跪下了：大哥，咱总是姓着一个曹，又是同族弟兄，你得救我，救我呀。曹玉儿说：亏你还知道自己姓曹，惹事时你咋就没想过呢？咱曹团姓曹不姓萧，曹团咋说也是咱老团总带出来的，起团至今曹姓没出过一个奸细。曹八金说：我实是太恨萧太平了，这个狗日的东西哪还有一丝二团总的味儿啊，人家如今成了爷，发了大财，再不把咱们弟兄看在眼里了，所以我才想哪怕和他拼着一起见官，我也不怕。曹宇儿说：要说恨萧太平的人哪止你一个呀，可再恨咱也不能这么行事的，有能耐咱就像他当年对付白二先生张三爷那样对付他，闹一次大泄窑，把窑从他手里夺过来。曹八金说：大哥，从今往后我都听你的，你救我这一回吧，现在我咋想咋觉得怕，我算定萧太平一定会生法弄死我。曹鱼儿想了想问：即使如此，你有没有胆量先下手弄死萧太平？曹八金说：
我咋没这个胆量，可就是没机会啊，萧太平身边总有那么多姚丁。
曹鱼儿又问：日后要是有机会呢？曹八金说：只要有机会我自然会干。曹鱼儿说：那好，你就等着吧。却不料曹八金没等到对萧太平下手的机会，倒是萧太平找到机会对曹八金下了手。就在曹二顺下窑后的一个夜里，白家老窑下的水大了，一个桥头镇当地贵头让要到窑下背煤的曹八金和另一个萧姓窑工去树井上口用牛皮包打水。曹八金去了，很卖力地从十几丈深的窑下一包包地往地上提水。也是巧，这日护窑队队总萧太忠正在窑上和几个窑丁喝酒， 出来方便时，无意中看到了在树井口打水的曹八金。萧太中没声张，尿完尿回来，就带着三个喝酒的姚丁拥到了瑶台上。曹八金这才发现事情不好，再一看瑶台上打水的，除了当地瑶工大刘和那个萧姓瑶工，再无别人，心就慌了。已想着要跑到窑下去寻求曹氏弟兄的保护，可身子却动不得了。对纵萧太中和手下三个萧姓窑丁，嘴上说着帮忙打水，工人把他挤在了黑洞洞的窑口边。萧太中从曹八金背后给了曹八金凶狠而致命的一脚，伴着一声惊恐的惨叫，乔八金一头栽进了十几丈深的窑眼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窑咕噜的大刘和在一旁放水的萧姓窑工都没明白过来是咋回事。还是萧太中先叫了起来：
坏了，有人掉到窑眼里去了，快下去看看。
大刘四处一看，曹八金不见了，忙说：
是那个姓曹的，我下去吧。
萧太中不要大刘下去，派了手下一个姚丁坐着大筐下去了。姚丁上来时对萧太中禀报说，人已死定了。萧太中这才很满意的回去，连夜跑到桥头镇萧家大屋向萧太平报告。